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他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他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他和他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他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她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她交往的人都能被她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敬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备份。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 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她，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家庭，有关家庭，家庭像一个三角形一样，这个三角形代表中心，在中心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有神，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丈夫对神忠心，妻子也对神忠心，他们彼此忠心。如果有哪一天你对你的配偶不高兴，或者你怀疑你和配偶之间的爱情，你怀疑你是不是还在爱着你的配偶，怎么办呢？你对神以及你对家庭的忠心能够使得你维持你的婚姻，一直到二位把问题解决好。祝福你记住忠心这个观念的重要，愿神祝福你。
第二天黎明，大卫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全部的人都安全地渡过了约旦河。
陛下，我们现在要往哪去啊？
去马哈念，你认为如何？
我想这是个好主意，陛下，因为那曾经是伊施波设做地方王时的京城，堡垒防护一定很好，但愿当地的人民不会仇视我们就好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到马哈念，大为惊喜，因为那个地区的财主都带了各样东西，如被子、盆碗、瓦器、大小麦、面粉、炒熟的麦穗和各种豆类、蜂蜜、奶油、绵羊、奶饼来慰劳他们。
月牙，你看他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来招待我们。哎，那边还有人来了，
现在就知道当地的人民是多么的欢迎我们了。
消息传来，亚沙龙的军队正接近约旦河。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自己的军队准备应战。他把全军分成三支队伍，一支由约押指挥，另一支由约押的弟弟亚比筛率领，第三支由加特人以太指挥。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要奋勇前进，我也与你们一起出战。
不行，不行，不可以啊！
约押，
不行，
大
大家在叫什么不行不行？
禀报陛下，大家不赞成你出战，因为你太重要，你一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人。为了你的安全，你更应当留在马哈念城内。
大卫听见大家如此敬爱他，感动得几乎落泪，于是顺从众议，留在城内，没有一同出战。当大卫站在城门旁边，目送他的军队出发时，他向三位指挥官大声喊着：
为我的缘故，请你们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
于是父子双方的军队在以法莲森林中大战，大卫的兵历经百战，非常有经验。亚沙龙的人虽多，却散乱，没有战斗力，因而打了败仗，被大卫的军队杀了20000人。事实上，死在树林中的比刀杀的还多呢。
亚玛撒将军，我们的军队在哪里？
不行了，亚沙龙陛下，我们打败了，大卫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我们，快，赶快向后逃跑吧！
在这森林里，我搞不清楚方向，你领路，我跟你。
好。
呜呼！亚沙龙的骡子从一棵大橡树的低密树枝下经过时，他的长发竟缠挂在树枝上。人悬在半空中，骡子立刻跑掉了。
哎呀，哎，亚玛撒，救命啊，救命啊，哎，亚玛撒走远了，救命啊，我完了，哎呦，
哎呀，是你在叫救命
啊？是啊，
哎，你是亚沙龙，
求救我，求求你，哎，他也跑了，哎
呀，报告约牙元帅。我刚才见到亚沙龙掉在大树上。
什么？你看见他？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如果打死他，我就赏你10块银子和一条皮带。
你就是给我1000块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加害王太子，因为我听见王吩咐你和亚比山和以太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
哎呀，我没工夫跟你多说。
月牙边说边拿了3支短枪跑了出去，将悬在树上还活着的亚沙龙用刀刺透了他的心，然后把尸首扔到森林中的一个大坑里。
弟兄们，把石头堆在他的尸首上，我就吹号角结束这场战斗。
报告约牙元帅，让我去把耶和华为他报仇杀敌的大好消息报告大卫王好吗？
那不行，亚西马斯，你今天不可以去报这凶讯，因为王的儿子才死，我要差这个古时人去报信。
是元帅，我去马哈念城报信。
月牙元帅，还是让我去吧，我跟在他后面好吧？
古时人已走了，你还去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啊。
亚西马斯，真拿你没办法。好，亚西马斯，你也去吧。
亚西马斯走捷径，超越了那古时人，竟比他先到。这时，大卫坐在马哈念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守望的人到城墙上去，站在门楼顶上观望。不久，听得守望人大喊：“
报告陛下，我见一人由前线战场的方向跑来了。”
若是独自一人，就是报好消息的。
报告陛下，随后又跑了一个人，
他也一定是报好消息的。
前面一个好像是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啊，
他是个好人， 一定是来报好信息的。
一切都好。
起来，亚西马斯，我问你，那少年亚沙龙还平安吗？
月牙元帅差派我们的时候，情况正混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乱。
你站到一边去，也许后面那个人会回答我的问题。
我主我王，请听好消息，耶和华上帝今天已救你脱离了一切背叛你的人。
那少年人押沙龙还好吗？
但愿我主我王的一切仇敌都像那少年人一样的下场。
大卫听到押沙龙死了，非常震惊，就跑进城楼上的屋内痛哭。
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恨不得我能够替你死啊，我儿押沙龙啊，我儿啊。
凯旋归来的军队回城时，没见到王出来迎接他们，听说他正在为其子押沙龙哀哭，就特别安静地进了城，像是打败了仗的人回来一样。
欢迎约押元帅凯旋归来。
王在哪里？
他正在城楼上的屋子里为押沙龙哀哭。
竟为那个谋反不孝的儿子哀哭，我上去开导开导他。
押沙龙啊，我儿啊，
还在这里哭。大卫，请听我说，你今天入没了每一个为你英勇作战的人，他们拼了自己的性命去救你和你的后妃及儿女们。如果今天押沙龙还活着，而我们都死了，那你就高兴了，是吗？现在请你振作起来，出去嘉许慰问你的部队吧。因为你若不这样做，今夜以后就再没有一个军兵愿意留在你这里了，那将成为你一生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灾难。
你说的对，月牙，我就下城去安慰和嘉许各位将士和弟兄们。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出埃及记第21章。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处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Oh, 圣经里有段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自己伸不直，呈90度的垂角，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我不想开刀，先上网搜寻偏方，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当场好像好一点，回到家之后呢，又恢复原状。拖了一两个月，一天比一天严重，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就会被卡住。搬回来的时候，疼得我龇牙咧嘴。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把大拇指固定住，不让它弯曲，减少一点疼痛。能够试的都试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同时间，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西医检查不出什么，开的药也没用。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胸口痛呢，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所以消极又悲观，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丈夫跟我说，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所以要我去抱抱她，给她一些温暖。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我的婆婆个性很强，说话常常不留情，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看到她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冷不防就会被她刺一下。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她保持距离，没有必要就不去见她，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现在要我去抱他，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我深吸了一口气，这实在太难了。他如果拒绝我，我不是很尴尬吗？但是神在我心里说，我希望你能这么做，即使是敌人，我也要你去帮助他，顾念他的需要，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我心里苦苦的挣扎，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对他也不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神要我效法耶稣，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增加我的爱心。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她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劳宫穴是在掌心，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左手无力，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 按了二三十下之后，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痛得我额头出汗。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我就只好忍着痛，实力坚持把它按完。按完之后，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我在帮她捏捏肩膀，捶捶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结束的时候呢，她紧紧地抱着我，抓着我的手，由衷地向我说谢谢。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离开婆婆家的时候，我的步履轻快，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做了他要我做的。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最奇妙的是，我发现我的扳机指好了，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再也不会被卡住，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回应了我的需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我瞬间完全懂了，感谢神。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 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到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 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神伟大牺牲的爱来爱去包容接纳我们的家人。我的儿子 Sean 去了大学，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团契，在那里灵命得到很大的成长，我也因此非常感谢神在他生命的造就。今年暑假，我们 Sean 很愿意的留在他的大学里帮助新生注册。他的大学很大，每年都招收20000以上的新生，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上千的孩子来注册。Sean 就在那里代表他的基督徒的团契，带领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熟悉学校的环境，也邀请他们来参加他们团契的活动与敬拜，让他们更加的认识这位伟大的真神。在那里做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 Sean 的爱心跟属灵都成长得很快，因为他愿意的付出，使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这一个月义务过后， Sean 又跟他们的团契一起开车去芝加哥参加基督徒的夏令营。夏令营一个礼拜，在这里Sean受到了更大的造就，他就经历了很高的属灵顶峰的经历。他回来之后满脸的荣光、喜乐、爱心，我看了都非常的感动。可是他在家里逗留了几天过后，他就有一天告诉妈妈说，妈，我心里非常的沉重，我觉得我们家人怎么如此的不和谐，因为我们家里有一对祖父祖母是80多岁，然后有很多病痛缠身，然后还有一个工作非常压力很大的爸爸，爸爸刚刚接了一个电脑security 的工作，责任非常重大，所以爸爸回来压力都没办法疏解，而弟弟也正在寻找该去的大学，每个人都有他的 负担与压力，言语上也没有选择很好的话来交流，所以Sean心里很难过。我就告诉儿子说，神啊，我们世人就是罪人，神已经把你在山顶上造就了这么好，把他的话与爱都加添在你心中。神啊，你就把你学到的爱、学到的话语传给你的家人吧，你就成为我们家里的光、家里的盐、家里的爱吧。Sean听了非常的被激励，他真的就花了很多时间跟他的弟弟晚上长谈了一夜，弟弟也很感谢哥哥的带领。我知道我们做妈妈的看到兄弟如此的相爱，神如此的看顾我们家，我真的感动得掉眼泪。父神，我们教养子女就是盼望他有一天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造就家人，造就这个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神的爱。而且我也告诉 Sean， 我们家人因为日夜的相处，24小时的相处，靠得太近，我们讲话都没有特别的去修饰，所以容易伤到彼此的感觉。我们在家里就是赤裸裸的相对，讲话也没有特别的装饰，所以容易伤到彼此的感觉。可是在家里应该也是表扬我们最深的爱的地方，所以我告诉Sean，我们要用神的爱，一种牺牲包容的爱来对家人，这个爱是在我们人中是找不到的，这份牺牲的爱是唯有从神那里去支取才能够拿到的。所以你要从神那里接受这份牺牲伟大的爱，才能够包容你的家人，才能够容易的宽恕弟弟、爸爸或者是爷爷、公公对你所讲不客气的话，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有时候愿意所讲的。所以 Sean 也因为这几个月来的造就、圣灵的带领，他也很愿意再回到神的爱中，更加深的造就自己的灵命，更加的爱弟弟。我家里也很多琐碎的事，Sean也都很愿意的付出帮忙。我看到Sean的爱心，对我、对他的弟弟、爸爸，甚至他的祖父祖母的爱，我真的觉得唯有神才能够造就这样的好孩子。我也是个无能的妈妈，我知道我也是一个很有限的妈妈，唯有神大能的爱临到他心中，才能够塑造出这么美好的孩子。我感谢主，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教孩子如何去领受神这份大爱，然后把神的爱传到家人、社会当中。因为一个人的灵命成长并不在于上过多少个查经班，或者读明白了多少的圣经，而是在于如何的更深的、更牺牲的去爱身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最难爱的家人，因为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是神的祝福。谢谢大家。
犯了特别大的罪，这个犯罪呢，最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说我 我已经伤害了这么多人，我就应该死了就得了，就也真的是罪有应得。所以这个法庭判的也对，我也没什么可争辩的，也是罪有应得，我干脆死了得了。到判刑的时候，陪审团说要判他死刑，但这法官说什么，说我知道你有罪，根据法你应该死，但是我爱你，我想让你活着，让我的儿子去替你去死。你看我这样的话仍然惩罚了你的罪，但是我把你的性命保留下来了。哪有这样的事儿？什么地方发生的？在圣经里面发生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正义的神，他不可以让你的罪白白的就逃脱了，不受惩罚。所以我们受的罪完全是被耶稣基督替我们来还，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自由，才可以站在这儿说，哦，我过去做的一切的事情神已经都忘记了，因为我只要说我信这位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世界上岂真有这么好的事吗？是有的，这是恩典，是拯救您我灵魂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当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接受这个恩典的话，您的损失是何等的大呀。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In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ce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n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